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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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
阿弥陀。
好，昨天我们有谈到，佛有点出了一个关键，就如淡不寻，动静合理，恬淡，这个通色生灭暗明，如是十二诸有为相啊，随白根啊，脱离内湖湖归原真啊。那在这之前呢、因为在谈那个我们的义的时候啊，因为有人课后问啊，那我在这里再稍微说一下好了。我们处知道它如腰鼓掌。好，那意的话呢，这里面其实是因为它强调的是我们的意识生灭啊，那由生由灭由分别心的生灭来看这个意识的起用不起用嘛啊。啊，这里面以妙言中碾赞发之啊，知经应法啊，然法成根啊。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稍微说一下，可能我们前面稍微讲的那个，就是说我们本身它的法，它缘什么法。比如说如果以讲我们五俱意识，我们的意识跟前面的五识，那我们就会五识直接缘自性境就是它的本质境，本质境它就直接缘这个境。那后头就像那个摄影机那种，后面还有第六意识在那起分别，所以前面的这些影像会丢到，就是它只单纯前五识只单纯分别，那我们那个第六识就会给它加点功，加点分别的，所以它经常会在这里被染这个法尘啊。那染法成根，其实并不是这些法就一定成根，就是说我们前面不是讲吗？前面有讲什么？见经应色，结色成根呐 那还有这个在，嗅经印香，纳香为成根呐 纳香成根，就是说。其实我们一定要知道这里面的东西，不要把它用成机械化的，是哪个层？因为这个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经常会用机械，谁帮我们谁？这个东西帮我们成这个根。其实，在众生在分别上来讲，我们不是讲说，在唯识里面，四大是能造色。成就色身香味啊，这是所造色。其实是不是完全四大成就这个所造色？一个是因，一个是果。其实在缘起上，因为以四大的因缘才成就这个所造色，但其实所造色有它的因，有它的种子，但所造色众生要起这个东西，它必须另外由缘来生。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讲了，眼识有眼识的种子，那眼识的种子生是眼根生吗？我们不是眼根对色成生眼识吗？其实眼根有眼根的种子，眼识有眼识的种子，色有色的种子，这些东西必须要相依成有触，还有触作用，作意触受想思，触也要在这里起作用，这众缘和合，我们才会眼识分别色法。 不是单纯眼根生眼识，再方便说是眼根生眼识，不是，是眼根有眼根的种子，眼识有眼识的种子，色有色的种子，触有触的种子，三合触作用，就是这时候也要触的功能在，三的种子要因缘合合，这时候所有都安立。安立什么？眼识、眼根、色、触、作意，很多心思都是在这里头就出来。所以我们会以为有一法生一法，其实它是合合生法。那所以在众生里面，他今天如果要染这个法成根，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不讲一根一根啊，一根其实有很多道理。一个在唯识里面讲第七叫一根，那如果在声闻法里面，它是前面的意，前面落了以后，要落之前成为下一个意识的根，你知道吗？我要接力棒啦，我们这是在田径赛跑的时候，是不是我交过去，他一接过来，就是以下一个意识是以前一个意识做根，根就生嘛，就是前一个意识即将消灭的时候交给下一个意识的，所以前意识为后一个意识的根啊。那我们在唯识里面会谈到还有第七，那声闻法没有谈到七跟八嘛，所以他们讲的比较简单。那这个就是说其实背后就是有一个底子，但因为他看不到，所以他就讲说前面的意识要落的时候再接给下一个叫一根。换句话我刚才有讲了，任何东西它必须要有条件它来生，虽然它各有它各的因缘，但没有其他因缘它想生也生不来，你知道我意思吧？就是说我常举就是一个例子，就是我投胎的时候是父母生还是我是不是父母生？也是父母生，但实质不是父母生，是无名生，是业力生。那父母呢？父母是在你这个业报当中的一个重要缘而已，但不是父母生。世俗地讲是父母生，但因为没有父母你生不了，但其实父母只是一个缘，最主要是你的业报在生。所以十二缘起里面，我不是讲说十二缘起里面没有爸妈两个，他就十二，他生老死后面没有加爸妈。那为所以在世俗地是父母生，在第一地里面是无名业力生。所以这里面就讲我们要不要念父母恩？要，因为没有父母你也长不来，但其实很大的因素在你的业力。因为在众生里面他没有仰仗这些缘，他的某些缘生不来，他必须要有这些缘，他内在的缘因缘嘛，他自己要有因缘，但他也必须要有等无间缘，还要所缘缘，这些缘他的因缘才能生。我本来会骂人，但因为没人没得好骂，所以他出来刚好让我骂啊，并不是他我有这个嗔心，但因缘不具足，我起不了，要有对象是不是？不是吗？好，但我的骂是他生的，不是，是他作为我起嗔的对象而已。所以其实染法成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同时，我们的法尘，但他为了形成他意识攀缘法尘，这时候还要有一根，是吧？他就是同时以这个为缘，他要攀缘，就是说我如果要起这个，我要缘这个色尘，我是不是要有个所依处？我必须要有个所依，所以必须我当我的眼识要生，我是不是要眼根？那眼根是为什么？因为眼识要对色尘的时候，它是不是要以这个因缘也要有根生处？所以在业力的驱使当中，我们落入胎之后，是不是无名行？那行之后，因为它的业报在运转，它必须要为了维持乃是继续圆满它的业报的时候，它是不是在母胎当中会形成名色？这个业力在驱使的当中，他会依他的因缘生出他这一道该有的名色，因为他 他必须要让法不断的流转，必须要不断造作，所以入哪一道的人众生，他会因他那一道生出他要攀缘的六根出来。畜生道有畜生的六根，他那时候人道六根不会生，就是畜生道的跟他相应的，那人道那一块的隐藏起来，所以他一切是众缘生。所以你不要把它当作有一法，有一个独立法生，独立法不是。所以我讲说染法成根，也是因为我有这一份意识缘法成的这份执取心，它必须安立一根，众生的业力在这里面会相应有一根有意识有法成安立。好，这个东西啊，根源目为清净四大，其实心法哪有什么四大，但心法虽心法，意识不是心法嘛，对不对？但心法它为什么还有清净四大，因为它还是要四缘名色，名色缘识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业报当中，我们不可能离开色法另有一个独立，离开色法 心没办法作用，因为众生的业力是要众缘，除非它是无色界的。在这个有色法当中，它一定会有所依，所以就会作为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经常把它当作我们的心脏是我们的心，其实事实上这是众生习惯把心脏当我们的心了、啊。其实最主要是脑啊，是不是？所以后来也有南传的在观心，就观心脏的某一角，我说心在那里，我说乱讲，心在那里。所以有的人就观，就学南传的禅法，就说心在我们心脏的哪一块，要看那里。这完全不了解缘起的道理。那你能不能看那里？可以，因为众生习惯以心脏为心，但实际上心在何处？心不是在那一点处。所以我那时候就举说，国外有一个女孩子，她的心脏被动手术，她的心脏现在捧着，里面那个是机器的，所以她要关心就比较快一点，她直接看，她就不用这样关，这不合理啊。所以很多人不了解这道理，所以我们方便讲心在心脏，其实我们都知道心脏是在血液循环，其实分别的是脑部嘛。那不管怎么样，就算你的心理是不是要仰仗色身，所以这时候他即便心怀要动，他色法要跟着一起来，所以这时候姑且把这个心脏当作他所依的色好了。我们心假设我们的心在心脏，是不是还要一个心脏？就是我今天要起作用，像我现在，我们现在想一下，我们的心分别的时候，是不是有依靠着我们的身体？即便我们只是心理作用，有没有离开我们的色身？没有。也就是说，其实你的心理是缘名色，我们的意识缘名色，名色缘识，它要互相成就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还会，因虽然第六意识是第六意识是心，但它也会沿着色而成就它能依靠的色法，知道吧？它今天心是要动，也要就像我梦中里面，我不是举那个例子，我梦中即便开口要骂人，我自己都要形成身体出来才骂，不是吗？你难道梦中会有一个你没有看到身体的你在骂一个没看到身体的人在骂？不会，你即便骂人，你是不是内心也会形成一个有身体的你在发动你的意念？是不是这样？一样的道理。所以我现在要跟您讲的，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的心念起来的时候，不讲的时候好像有前后，其实真正升起来是众缘当下和合具足现前。所以千万不要用成机械性的谁生完，讲的时候可以这样，但实际你要观察的是，没有一个定法生一个法，都是众缘，众缘一生各个安立，都以为有众法，其实都没有一个实法生一个实法，要这样的想法才对哦。哎，所以我们现在整个来讲拆开来，没有一块真，就因为它互相成就，所以你如果没有很细的心，你看不到 那一份隐藏在里头。在我们修行当中，我不是跟大家提这个要大家用心啊，或者你大不容易看出来，就是说我们你注意看，我一直在提醒，当你不断在观察世间虚假的时候，你再看看你的内心是不是站在某一个肯定的基础上在观。你注意看，一定是这样。如果你完全彻底放下，你应该证悟了。你注意看，我们内心里面经常是站在一端，能取才能舍。你注意看，你有也许看不到，我们经常站，而且那一个取站的点还是绵绵密密，你怎么甩都甩不掉。人的习性到自然到你在执，你感觉很顺理成章，非常顺当。所以我常讲说，如果没有很细的观察力，你不要以为你舍掉，你根本甚至连动都没动过，你只是执着形态改变，你并没有动摇多少对世间虚假的观察了。说实在，而且你可能看到，你看到这个风啊，这个你就看不到地球在转。我不是讲到地球转的都比外面这些都快，速度啊，对不对？它一天自转，一年公转，这个速度都很快，你都没感觉。这个大的动你都感觉不到，你那种强烈的行运在动你感觉不到，因为太安稳了。安稳到你一直在我们现在修行，包括我现在在讲话，你们在听，你都还带着一个统一的主体者在做思维的基础，是不是？你没有放下，你现在念念当中都还是这样。所以其实这样的观察，基本上你根本是在大执着底下做的小观察，它其实影响不了你的生死根的。你必须要从一个点处看到那个整体的虚妄，所以到最后会有一种无一处可粘连的那种味道出来，一切都是虚妄。那个心不但外虚妄，连现在的身心虚空，连我现在在观的心也不过是方便而已。你会有这样比较细腻的透露了啊。好，我们现在就先讲的啊，就是说名为意思，本来我们前面讲不是有名为什么名为舌体，名为额体，名为身体，这个应该名为意体，对不对？啊，名因名意，思，因为那个体它是心法嘛，所以它没有讲前面是不是前面的那个第一行啊，我们这一页的第二四大因名身体，对不对？这个音名什么体，音名什么体，这眼耳鼻舌身，对不对？身体这里应该名为意体，对不对？可是因为改为意思，就是因为它只是一个作用分别心，所以它没有给它立个法体啊，立个一个实体这样啊。所以它就是如幽似见啊，就是在一个，因为你也看不到它的体，但它就在我们的肉团心，就在我们身体里面不断在起作用，你又抓不到它在哪里，但它就不断在发挥作用。好，那我们现在就这个到这里哈。好，我们现在看哦，它这里谈到我们如何不寻动静合理，那这个就是要找一个道理，所以这个是一个点出一个关键，那你如何不寻？好，那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寻，就是不起作用，不起分别。哦，那我们看到有没有动静？没有，没有。那有没有合理？没有。恬淡？没有。生灭暗明都没有。那有也装呆？没有。这个就是不寻，那就越修越笨。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修行到最后，有的像比如说我们修那个什么一个禅法，这个禅法如果没弄对就容易出问题了。 一下子好像名字跑掉了，叫做什么，就是我们在中国佛教里面经常有人修这个空观，修到最后就是智子嘛，我前面讲的啊，就是他不起分别。但我今天要讲的说，你不起分别，你要给个理由。当你不能给他一个你能说服的理由，这个不起分别不过是你强压的。所以在佛法里面他一直在引导，包括从文思，其实他说给自己理由，给一个合理的理由，而且不能给一个扭曲跟事实背离的。所以中论，我一直在讲中论给的理由是让你心开意解的，也就是说你要注意它是一个重要修行观念。我们的身体的执着业力都是无明滋润，你现在虽然没有看得很清楚，但至少不要再强化它的执着。你就算还没通达，但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我至少知道我现在这样的好像有点问题。你知道当你对你向来习惯的分别妄想已经开始有所保留，我还离不开这种妄想，但我却也感觉它的不可靠。为什么？因为我所有要证明它可靠的都证明不了啊！我现在还不得不信任它，但我又发觉我要信任它还真没有理由，是不是就这样的情况？所以在文思修里面，他经常会用我们能经验的例子去说服你，去观察你给他的认定是有问题的。他从这一点，你不要再加强他的肯定，你不断去理解他的不可靠，这一点就很重要了。因为你对他开始有一个比较保持距离的观察，和你一直认定它为真的这种看法，这个不大一样。保持距离，你的生死性就弱了，一直在爱着，这个生死性就很强。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它虚假，必须要符合我们经验上的，要由我们经验做基础，不断去看它虚假，不能纯粹空洞理论，因为这样改变不了你的心，懂吗？所以当我们在说法的时候，自己必须要懂，然后才能从生活上举例子，而能说服那个还不懂的人，因为例子要跟他沟通，要这样。好，那我们现在慢慢能懂的时候，我不寻动静合理，我必须要给个理由。所以前面是不是都在给理由？我们不断一直讲到这里，是不是都在给理由？包括因为阿难不是在长心心吗？他说你心在哪里？我不跟你讲心在哪里，但不是你说的在那里。你讲的五蕴所有十八界都讲到最后发觉，所有你要去认定他的都找不到理由，他松动你的执着，是不是这样？阿难到现在他还是找不到，但他到底在哪里？是不是一路上他到底在哪里？但至少他知道不在那里，在哪里不知道，但不在这里。所以在修教学佛法当中也有一种方便，就是你如果轻易乱讲在哪里，往往会错，因为实际上有所指处啊，就错了，因为它不可得。所以有时候在教学的时候，它是用另外一面，那就是破邪显证。我不跟你说在哪里，但我可以跟你讲不在哪里。空意在哪里，我不能讲空在那里，但我可以讲自身不可得，他身不可得，共身不可得，无因身不可得，而不跟你讲说这些身不可得，无身在那里，那无身在那里不是又身了？所以在教学法当中，有时候禅宗也是，他不是直接跟你讲在哪里，他还讲说这个不是。为什么？也真的不能随便点啊，因为所有点法不是就落入自己的那种轮回嘛。 所以在很多地方他会用这种方式啊。那因此一路上一直是不是在荡向谴责？是不是佛陀 一路上跟阿难就在荡向谴责？那我们必须在这里不要得到答案。我跟大家讲了，不要只是得到我终于知道阿难一路上被佛陀修理得很惨、哦、得到的答案就是说阿难实在是够笨的，那怎么被修理这个我不知道，但我只知道他被佛陀骂了好几次，你还不是跟他一样，阿难还示现，就是说你没有得到佛陀以阿难为方便的对象，但要提供我们抉择，所以你应该从佛陀在引导阿难当中学会如理思维，你要学这个功夫，你不要得到一个答案他被骂被骂骂，到最后你还是一样，人家骂完阿难，人家是阿罗汉了，你现在还在那里轮回呢，是不是？好，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不寻这样，我不走这个，我不要依循，那不要依循要给个理由啊，那这个理由其实在前面都讲过了，是不是？好，那我们这样接着他又在这里再重复一次啊，他讲说如果你在水拔一根啊，这时候能脱捻内浮浮归原真啊，就能跟他的本觉真觉相应啊，发本明药啊，那药性发明啊，诸于五年啊，应拔圆陀。为什么？那不是烦恼一样吗？所以在佛法里面，后面他讲啊，断色蕴啊，色受想行识，其实本质方便讲分别断。其实，在经典里面来讲，色法比较特别，但心法里面其实很难切割的。我不是举那个十轮经里面，方便以风大为方便，但其实它本身合在一块，很多法是不容易切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解学唯识的时候要跟你讲五蕴，比如说我讲说广五蕴论啊，是在我们总是要一个入手处去观，你如果事先不了解无印象，你在观的时候你会模糊，你必须要了解这个东西。那其实五蕴象只取其特殊的象来观察，但真正的五蕴是连在一块的。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如果不给你方便的话，你会打成一片乱掉，所以就先取一个相，然后以这个相入以后才看到实际相，一定会有这种方法。包括观身受心法，观身的时候其实是受心法是不是在里头？在啊，但他先取观身的身相为所缘，然后这个慢慢成熟才一层一层下去，这叫次第啊。好，不由前尘所起之见啊，名不寻根，即根明发哈。啊，就是说我如果不由前尘所起之见，名不寻根，即根明发，由是六根互相为用。就是说，假如我现在我是靠外在的，我是被外在绑了。是不是？可是我现在如果越来越脱离外在的束缚，我不是靠它而起，是靠我智慧而生的话，我是不是就不受它设限？当我的眼是必须要明暗，那没明暗的时候，我是不是眼是不能生？那为什么需要明暗？是我执着才会这样吗？我的眼是要出来，是不是要眼根？但阿那利约后面就讲了，不一定要目啊。好，所以我当我的心自在的时候，六根是不是被我原就不需要依循的？就是我如果我做任何事情要依着一个人的条件，那他不给我，我就起不来。但如果我后来我自己独立的，是不是我自己起来，我不用靠他？所以我常讲自在，自在就自己在，不要靠别人在，靠别人在就不自在。啊。否则的话，你靠别人就被绑住了，因为他不给你，你就起不来。好，好， 他讲说民如果不寻根的话，不依着根的话，那祭根就不需要祭根民发嘛，啊，所以他的体就变成能互用，是不是？如果诶，我们要如果寻着根，根是不是净？我们是不是都被他绑住？被他绑住，那所以说你这样的话绑住，你的功能就被局限在一个地方，而且这个是因为你执着他嘛。你一执着它，你的功能也被限定在这里。所以我们要讲说，在佛法里面它很有意思，就是当你越了解缘起无自性意的时候，你的创意就出来，你的创意。所以我不是也常讲，就是说一个人的专业也经常是他的缺点，因为他太习惯依这个专业在走，已经麻痹到就是他的思考。像我们出家人，我们学佛久了以后，我们习惯用出家人的角度，乃至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谈佛法也喜欢套很多名相，所以套了很多名相之后再跟人家沟通，没有名相不会讲，可是一般人哪那么懂那么多名相啊？所以我们的名相造成我们跟人家沟通的障碍。为什么？你太习惯用这些名相，包括我现在在讲，不过因为我们讲的本来是比较深的，如果要把它讲到很多前面的文字没办法解答，但实际上我们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不能一直动不动就讲这么缘起性空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针对不同人，针对一般的大众在开示，就讲的缘起性空，讲着讲完他就晕了。你不能用这样的语言，你必须要熟用这个法，而不要动不动套这个东西。就已经讲，你的专业就成为你跟人家不能如相应沟通的一个阻碍嘞。我看到很多，又要谈这些名相，一听了就很头痛。哦，弘法者越来越不具有人情味。好、哦。好。阿难。如岂不知今此会中阿那利陀无目而见，那我们是不是要，但他能不能可以？可以。为什么？因为他不受限制，所以所有这一份能打开的人，他必须要在这一点上得自在，或者的话你必须要在这里自在，你才能现这一块的神通。所以我讲说，一个人如果执着金钱，绝对无法做到点石成金。因为他的认知就阻碍他把石头化为金，因为他的认知里面，石头归石头，黄金归黄金，黄金价值胜过石头。他这一份认知、认执着的心，会让他石头无法化为金。所以我们都看到一个人在某些地方强烈执取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不得自在，他被框在那个范围底下了。拔难陀龙啊，无耳而听啊，勤且神女挥笔闻香啊，交换波提异舌之味啊，因为他是牛象比丘了。牛象比丘就是因为他曾经偷到一个那个果，后来要还，那还就化为，就是虽然是人啊，但有牛的问题，牛的习惯，哎，所以变成他是异舌之味啊，哎，他是我们讲他的牛象比丘。那其实有这种情况，我讲说很早有年轻人，他们吃东西吃下去自己会反刍。那时候他问一个师傅，那个师傅问他说：“我上辈子什么？”那个师傅就：“你是牛啊。”因为他没跟那个师傅讲说他有反刍的习惯，他就问一个师傅说：“那我上辈子什么？”他说：“你是牛。”他马上就愣住了，因为他就在怀疑啊，因为只有牛吃下去会反刍啊，所以他再问一个师傅，那师傅就跟他说：“你是牛。”好，那所以说他不一定用舌去尝这个味道，那顺落多神是空神， 那空神他经常以他没有身体为苦，因为他空嘛，以执着空为他的生命就是没有这个色身啊，所以他就以没色身为苦。那佛啊，为了要他满他的愿，一时方便，你看啊，无身觉处啊，如来光中啊，如来方便应现暂应令暂现他的身体啊，感受那个妙处，因为他没身。没身，他羡慕有身的感受，所以他一直困惑于没有身，以无身为苦。那佛就好吧，那就方便给你示现你的身啊，就让在身一出来，身处就跟着出来，他就感受。其实他没身，你看如来光中应令暂现，即为奉旨，其体圆无啊。好。所以有些东西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身体一定要受这个感觉？其实不是。因此我才跟大家提，就是说我们现在一路上一直忽略一个点，那一这里面当然还有很多要注意的哈。但我们太忽略了，有我讲是禅定，我们如果不利用禅定，但我讲的是正定哈，不要光只是执着禅定这样。你如果不给自己一点更深刻的、更积极的要求，就是定法。其实定法不是撇开其他，是你为了要修定，一定要前面的资粮。所以为了圆满定，你是不是要更积极准备资粮？你唯有更积极准备资粮，在定法上有成就，是不是更能脱落你在欲界的束缚？如果你想要在欲界里面比较顺遂，比较不受太多的五欲五盖影响，那我觉得你应该积极准备修禅定，对不对？就是提升产业升级啊，你产业升级，不然你这样修很苦的。因为你的层级一直在这里，你层级在这里一定要受这个层级的影响嘛，你唯有拉上去才不受这个底层这些影响嘛。你像我们现在修行，我们如果没有更强的功德力，我们是不是经常在五欲五盖里面折腾？那你又不想提升，只好一路上懈怠啊，你只好经常要修对治五欲五盖，那你为什么不辛苦一点？所以我讲，我现在一直看到很多东西，我们不是在迷失在禅定的外向，而是事实如此。你必须从前面的资粮转化成禅定，等于是其实禅定就是把之前所修的更具体坚固化了。或者像我们这样零零碎碎修，我觉得太辛苦了。这就是我一直提醒大家，像现在我其实很羡慕你们那个没有要烦恼，就是只有最多出破这样的事情啊，这就是福报。就是累完就可以躺着就睡着，像我们这个不一定做很多破事，但脑筋不能停的，这反而是多思虑啊，多思虑啊，那不好修啊。但你们现在正逢景气好，哎，你们最多只是身体这方面，其实应该尽量掌握时间，好好用功。法该听该听，修该修。每个人到最后总要轮到一些重要职务，这时候劳心劳力啊，就会动摇啊。所以你看那个慧，我不是举那个慧思大师跟智大师，都是领众太早，妨碍修行。当然我讲过啊，他对他自身自受用事妨碍啊，对他未来的菩萨道未必的，可能是有帮助了，但以他个人要受用上的确是有障碍。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我看到有些人哇，这个之前我记得我刚出家想要出破，人家都还不让我出破了，你自己没做好你跑去出破，是。如果能很单纯就该出破出破出破出破完就没事，哇，这个太幸福了。你开始如果要管理大众，你如果要做一个尽责管理大众，你就要考虑大众的私事 供养，你要考虑大众的慧命，你要考虑大众在修行当中的烦恼，种种一切啊。我常开玩笑，比如说十个人，一个人起烦恼，你跟他谈，十个才一个嘛。假如有一百个，就有十个，那也是十分之一啊。但你要不要试看看，改为十个跟你谈他的烦恼的时候，你要占多少时间呢？如果你要尽到这一份责任，所以不是用比例的哦。所以当人越来越多，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其实要不是为了培育人才，或者我觉得续众是很辛苦的。你如果真要尽责，你的身心都绑在那里，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大家应该多为执事师，多为是执事师设想，不容易。你面对的问题不是一个人，是多面的。那这个一扰动，要修禅定就困难，都挂虑在那里，不是身体累啊，脑筋不起，停不下来。啊，如果再加上一些外在责任，你这下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就有点像千百亿化身，跟你们是一个角色，转个弯就另外一个角色，转面对这一群人是这个角色，你一个人其实有很多角色在扮演。那不是你看这个啊，他就这样，其实转个弯他就要处理另外一个事情了。所以当然随个人的因缘可以利益更多了，但在某方面大家也要知道，我们不断累积资粮，也要为自己的修行路要看清楚，哪时候就开始要积极为自己的，你的路要很清楚，而现在正在累积哪些资粮你要很清楚。你如果没这个目标，你看经过一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会在原地哦，你跳不开了，因为你没有积极提升，你一直处在同样的烦恼层次，你最多有些概念转来转去，可是你没有积极去促成它嘛。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直现在要导到这里，那也要看个人愿不愿意用功啊。如果你不愿意用功，你就知道你的烦恼一直就停在那里，你跳不开它对你的威胁了，就这样。好好，那你看他就受，因为他有这样，所以他即便他没这些相对应的根，但他还是可以发挥作用啊，不必然要受限的啦。哎，好，再过来，诸灭尽定得即生闻，如此会中摩诃迦摄就灭一根，但他灭一根的那份染污，但其实他是圆明了知，不因心念啊。他不是用那个妄想心在攀援的啊，因为他那个颠倒心被他降服，所以他是用智慧显现的，而不是那个颠那个心。所以佛陀他转世成智，他还是分别啊，可是他的分别里面是清清楚楚，而不是用那种我像我们的意识要出来，我们不是有什么第六意识，是不是要依什么阿赖耶识，就是根本一嘛。第六意识还有一个叫染净一，就是莫那识，所以我们这个第六识一起都有莫那的我执根在里头，合在一块的。方便讲是第六意识在功能在作用，其实我们现在的起心动念哪有一个离开我执的，没有，都带上去的。你现在就是他说有的人说哎呀我们要关了阿赖耶识，没有，你现在就看得到摸得到，哇我摸到阿赖耶识呢，对。我觉得阿赖耶识有点胖哦，你有自己现出来的根身。好，阿难，今如诸根若圆拔矣啊，内银发光，如是浮尘及气世间诸变化相，如汤消冰，因念化成无上之觉。为什么？你想吧，你现在能想想，假如我现在的资讯，我的资讯是错误的，我的判断就乱了。但我现在把错误的资讯，我不受干扰，不给那些错误的印象给模糊掉的时候，我看的是不是一个清净的？好，禅定本身就有一个作用，叫做圣知圣见，圣书圣的圣。 禅定有另外一个功能，它就能比一般人更能看知甚知甚见。他在了解因果法会比我们纯粹用推论的强，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力量的时候，他有些真正的知，我们当然我现在讲的是禅定，但随着你所谓禅定是不是在对治你的烦恼，即便世间禅定也要对治下一地的烦恼才能有上一地的认知，对不对？所以禅定本身其实并不是那个腿嘛，我一直强调其实禅定就是对下一地的慢慢厌离，然后以对上一地的进取功德两个之间抉择，慢慢就是转下面的染污往上走嘛。所以当你不再受下一地的这些烦恼束缚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开始成就往更超脱的来看一下一地？所以这一份受下一地干扰的这些障碍是不是就去除？所以当我们经常受人家影响到你能独立判断，是不是你比较不会受这些杂七杂八的错误资讯给影响到？是啊，所以你的判断是不是越来越精准？我常讲说不是完全精准，但也会越来越减少错误，因为你有能力去超越那些不必要的琐碎的，你可以很快速把一些东西，这不对这不对，剩下几个不大清楚，但光你这样把一些不对舍掉，你就省掉很多东西的啊！你如果有十个少掉五个，那就五个选一个，你如果十个你连抉择不用，就十个选一个，哇，那命中率就差很多了。有的人智慧越来越，十个里面他把那个七个八个去除，他就变成两个，命中率就高了。所以这叫如理思维，他在判断事情的当中，有些东西直下就知道答案不会是如此，哪一个不知道，但绝对不会是这样。所以我们在看经典也是这样啊。有的人经典说这个文字怎么解读，第一个一定不是这样解读，这样解读违背佛法，这个解读违背他前文，这解读违背什么，弄到最后这个解读大概只有两种可能，所以你的解读不大会错。你再看别人的解释一下就猜，稍微他我不是讲嘛，在修行当中啊，有些路不清楚，那你怎么判断？包括我不是讲我们在讲课的时候为什么讲很多，其实他有用意的，因为你在解读经典的时候你会得到很笼统，不知道哪一个讲多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不是那一块，你知道吧。我们在网络上检索的时候啊，是不是给条件越多，如果你给一个单纯的词检索出一大堆了，但你给更多字，你比如说你在检索那个西贝塔，是不是你给两个字可能会一大串，你给三个字就少一些，给四个字就少更多，到最后写一串的话大概出那一条而已。所以你给一个更严谨的字条件的时候，你就会怎么，你就不会模糊。所以当我们在说法的时候，以我们的经验就知道你可能会起什么，你可能会往这边想，你可能会往这边想，所以我就多讲一点，让这条路给你断掉。那我再讲这一点，让你不要往这边想，所以讲得越详细，你的路只有一条，自身不行，他身不行，共身不行，无因身不行，你讲那么多，其实我就是要讲无身啊。我讲那么多其实要讲无身，但因为如果无身点不出来，我就从四身去掉，点你无身，所以在说法它有这样的意义啊。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当你现在如果你若能顺应能观察不寻这些外相的时候，你这些执着啦、浮沉啦、气世间诸变化相啊，这些变化相为什么会出来，你要给他条件的。你如果不给他条件，你发觉你现在看到的世间相，你体会到感受到的会随你越来越智慧，你的世间感觉会开始改变，不用人家，你自身的改，外在共相不容易改，共相总不容易改，自相的可以。所以你发觉这世间依然如此，但你感受不同， 会是这样的。所以有的说，哎，同，我们举一个例子，那个什么，那个之前在别的地方谈啊，有一个他们在对话，你这个人啊，命苦啊，到四十岁之前都很苦。他一听到，我真的，那四十岁之后呢？四十岁之后比较好，怎么好？因为你习惯了，就是说实际上并没有改，好不好？那外面没改，我改啊，你习惯了不是比较好吗？所以在佛法里面来讲说，我改外面，那不如我改变我的观念。所以他也同样的，他处在一个逆境当中，他也开始不受这个干扰，所以这里面他的浮尘气世间诸变化相也会改变，而这个改变不是顿改变，是看个人，看个人放掉多少，他沉浸出来的境界相会不一样。所以欲界天、色界、无色界、出果、恶果、出地、恶地所感应世界相各个不同，那跟自己的八世转世成智的程度不同而显出不同，所以很多是从这里来的。好，我们休息一下。